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11月26号到12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神韵热飙升，2026巡演首站法国掀起抢票潮，距离神韵开启2026全球巡回演出之旅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，首站法国票房火爆，观众掀起了抢购门票的热潮，有观众购票心切，即使找不到合适的座位也不介意，有观众在买到票后寄来香槟祝贺，也有观众寄来感谢信表达感恩之意，一位观众向法国神韵主办方售票团队发来感谢信说，感谢您在聊天中提供的协助，今天对我来说是忙碌的一天，我一直很期待能够预订神韵门票，尤其是去年我错过了演出，今年抓到机会了，我想买到一个好座位。
政见新闻，知情人见证中共迫害法轮功，专家示警威胁全球。对华援助协会高级研究员、前中国良心犯孟元新日前受访时，根据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系统性迫害信仰，他为何惧怕信仰，直指其本质不是一般的邪恶，而是恶魔。专家更指中共正在实施跨国镇压信仰团体，威胁全球。美国近日就中共对宗教信仰开战召开听证会，揭露中共打压信仰自由的广泛行动，并指出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。
蒙特利尔年度圣诞大游行，天国乐团获圣赞。11月22日，蒙特利尔迎来了一年中规模最盛大的庆祝活动——圣诞大游行。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再次以庞大阵容出场，受到观众盛赞。蒙特利尔圣诞大游行始于1925年，现已成为开启圣诞节庆的标志，观看圣诞大游行已成为不少家庭翘首以盼的传统活动，历年在游行现场的观众达到20万至30万人。
那些明白大法真相的有缘人。四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一，我和同修搭伴面对面去讲大法真相，在路边遇到一位60多岁的川野车司机，在车上半眯着眼睛等人。我和同修过去与他讲真相，大哥你好，现在天灾人祸的这么多，咱们得相信神佛保护自己。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带答不理的不言语。同修看他这个态度说，走吧，和别人去讲。我没有放弃，从包里拿出一个刻有9字真言的真相小葫芦给他看，并说这9字真言就是保命的护身符，诚心念神灵就保佑。那人突然精神起来，眼睛一亮，马上拿过护身符仔细端详收起来。我感觉是9字真言在另外空间的能量把那人的主元神震醒了，他明白这是什么了，再讲真相他就接受了。我和同修交流，这9字真言威力巨大，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，那山压不住他，如来佛贴个符，孙悟空就动弹不了了。师父的法身，9字真言的能量场，在帮助我们救度有缘人。二，一家3口人，父母60多岁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在路边等车，小伙的手腕上缠着绷带，好像受伤了，但不严重， 我和同修走过去和他们讲真相。女主人一听我们讲大法真相，马上说我们都明白了，我们全家人都信，而且是非常信。你们给我们的音乐盒，我们全家人都爱听。传统文化的故事听不够啊。有一天音乐盒放不出声了，把我们急得不知上哪儿去修，找谁修啊。女主人恳切地说，妹子你还有吗？再给我一个吧。那天我带的真相音乐盒都发完了，手头上没有。看他急切盼望的样子，我要满足他的心愿，我说你别着急，我回家给你拿。为了不耽误时间，我打车回家给他取了音乐盒，并嘱咐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。他们激动的一再谢谢谢谢的。他们家那男主人身体结实健壮，脸庞散发着亮光，朴实的笑容透着善良，看到众生得救后明白真相的喜悦，更增加了我们救人的信心。三，一次在农村讲真相，遇到两个听过真相的农村妇女，和我们说原来法轮功讲的活斋都是真的，以前是半信半疑的，现在看常人的网上都总说丢孩子的，年轻人失踪的，胡新宇、罗帅宇、于朦胧，这些人都死得不明不白的，以前还遮遮掩掩的在背后搞，现在他们不遮不掩的敢公开搞，再加上这疫苗根本就是拿老百姓当傻子了，没有安全的地方了，这邪党真是疯了，往死了作呢，是该遭天谴了。我顺势又给他们讲大法是救人的，听真相明白真相的人都是有福的人，告诉你们的家人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来了灾难能保命。那两人都诚心的接受了，谢谢师父慈悲的看护加持，弟子一定修好自己，兑现誓约多救人，让师父多一份欣慰，少一份操劳。
正是师父就在我身边的实例。作者觉醒。2025年4月份的一天早上，我正在厨房洗碗，就听窗外当的一声响。因为我们住在一楼，而且是楼头靠路边，在楼的拐角处有一根电线杆安的摄像头，距离楼外墙也就50来公分。听见动静，我顺势向窗外看去，就看见一个大爷在那儿忙着。我也没在意，就继续忙我的事，打扫卫生。过了一会儿，看那大爷还没忙完，就想出去看看啥情况。出去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小姑娘骑的电动车撞到那根电线杆了，车子死死的卡在电线杆和楼外墙的缝里出不来，那大爷费了好大劲儿也拽不出来。我想这事叫我看见了就不是偶然的，我是个修炼人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我们练功要重德，要做好事，要为善，处处事事都这样要求自己。我就问小姑娘伤到没有，她说腿擦伤了没事，我就和大爷一起帮她往外拽，拽不动大爷就走了。我想到了师父，还是求师父吧。我就跟小姑娘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法轮功是佛法，我有师父，我还是帮你求求我师父吧。你得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教了他3遍，他才会念。我们一起念完9字真言后，我说了声，师父，求您帮我一下。话音刚落，电动车就拽出来了。小姑娘高兴地说，你师父真厉害。我马上说，孩子，你入过团队吗？她说，我才15岁，没入团， 就入过队。我说，孩子，你看我师父这么厉害，他是来救人的，保护好人的，你快退出来吧，咱归神佛管。他说，好好，我退我退，可怎么退啊？我说，你从心里说退就退出来了，见住。他说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说，对，神佛会知道的，神佛就看人心，不是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吗？你每天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你有好处，因为这是宇宙的正能量，能遇难成祥。他说好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，谢谢师父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注：三退要在三退网站上退出才行。
买瓜记，作者明霞。我家住豫东某县城，是一名修炼法轮大法的中年女士。前不久，我在乡下集市买西瓜时，令摊主大哥感慨，旁边卖菜的大娘称赞，众摊主对我伸出大拇指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请听我从头说起。今年三伏天的一个上午，我跟一位女同修同往常一样结伴下乡讲真相，往回返的时候路过一个集市，集市的街边摆满了卖瓜果蔬菜等东西的摊位，其中有个西瓜摊，摆的瓜很新鲜。那摊主大哥60来岁，一身农村打扮，老实淳朴。我就来到瓜摊前，想买几个带回家。摊主大哥说，我自家地里种的瓜，今天清早才摘的，包熟包甜，7角钱一斤。我没有还价，也没挑拣，顺手往食品袋里装了3个西瓜，然后放电子秤上称重算钱。摊主说，一共11块02毛，2毛不要了，给11块就行了。我一听，有点出乎意料。前天我买了一个西瓜，个头只比这3个大一点点，价格也是7角一斤，用了8元钱。今天这3个瓜咋才11元？就问他，大哥，你可能弄错了吧，3个瓜咋才11元？摊主积极辩解说，没错没错，我不会给你多要钱，就是11块02毛，不信你看看秤。同修一听，知道是摊主误会了，就对他解释说，大哥，你没明白他的意思，他说你可能弄错了，不是说你要多了，而是说你可能是把瓜钱算少了，怕你吃了亏才问你。摊主明白了，乐呵呵的笑了。我过去一看秤，原来摊主是按6角一斤称的，就问他，你刚才说的西瓜7角一斤，咋是按6角算的价钱？摊主笑着一拍脑门，哎呀，人上了年纪，一天三迷，我心里明明想的是往秤上输个7，咋就变成6了？那好吧，既然输的是6，就还按6毛算吧，反正是自己家种的。我对摊主说，大哥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个厚道人，可是你种瓜不容易，卖瓜也很辛苦，让你吃亏，我于心不忍。既然开始就讲好了7角一斤，就还按7角算吧。我看大哥有点犹豫，就再三诚心地劝他按7角算，他同意了，结果按7角又一称是12元8角。我说，大哥这样吧，我也让你个零头，给你13元，2角的零钱就不用找了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就听到一个声音说，现在咋有忒好的人呀？我扭头一看，说话的是一位年过70的老大娘。只见那大娘满头白发，慈眉善目，边说话边往这边看着。摊主大哥也夸赞说，你真好，让我从心里佩服， 你这样的人现在实在是太少了。当时正值中午，烈日当空，顾客寥寥，左右两边的摊主们一个个闲着没事儿，都在瞅着我们这边呢。我特意提高嗓门说道，我为什么能这样做呢？因为我是修炼真善忍大法的，师父教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大家可别相信电视上污蔑大法的谎言，那都是假的，骗人的，害人。请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身体健康，生意顺，大灾来时保平安。摊主们一个个对我们伸出大拇指，连说谢谢吉言，谢谢吉言。那位大娘接着说，有一天我卖菜，一个女的骑个新电车，有30多岁，长得也好看，穿得也洋气。她选了几样菜，一共6.5块，然后用手机扫了码，紧接着只听到她的手机又说了一声取消支付。我心里一惊，知道她耍了小花招，急忙抬头看，只见那女的一跨上电车一溜烟跑了。哎，想想现在的人差劲到哪一步了，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宁愿吃亏不愿占一点便宜，要是都像人家这样做人，这世道该有多好啊。
护法龙提醒我要加强正念。作者学员，有一天我发正念双盘后，先清理自身空间场，刚解印一会儿，眼前出现了一个场景，来了一位黑龙到我面前，看得不太清楚，因为我平时天目看不见东西。黑龙对我说，我和白龙是你的护法，白龙前几天受了伤，会晚来一会儿，你要加强正念啊，你正念不强，我们就不能发挥作用。黑龙说完，白龙就到了。白龙在我面前游动，有几丈长，游来游去，非常清晰，头尾足看得清清楚楚，甚至龙须都能看见。龙的形象和中国古画中龙的形象一模一样。白龙没有和我说话，但我感受到他前几天受的伤是因我在发正念时倒掌才被邪恶打伤的。一会儿二位护法就隐去了。我体悟，我们发正念时保持强大的正念是多么重要啊。我正念强时，发完正念会感到天清体透，心情愉悦，信心十足。而正念不强时，发正念倒掌迷糊，就像战场上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，成了俘虏，不但没有清除邪恶，反而空间场进入了很多邪恶，造成自己困倦疲惫。所以我们真得加强正念，加强学法，达到学法入心，正念强大，才能做好助师正法的事。个人体悟仅供参考。
放下手机，珍惜时间。作者允儿。父亲同修是一位1999年720之前得法，修炼近30年的老大法弟子，在修炼的路上精进不怠，曾经进京上访，相助同修做资料，被中共邪党非法劳教判刑。但最近5年间，沉迷在观看手机视频中。起初母亲同修教他看短视频时，父亲还觉得视频内容不好，只是偶尔看看，打发下无聊的时间。渐渐地对手机短视频上了瘾，手机中下了2-3种短视频软件，轮番翻看。通过周刊中关于手机短视频危害的交流文章提醒， 父亲曾多次尝试卸载短视频软件，不过几天的时间又重新安装上，连同微信中的短视频一起看，每天沉迷在短视频中，除了短暂的学法练功发正念时间外，手机视频成了他的亲密伙伴，无时无刻不拿在手上，不能自控。近一年时间，父亲的修炼状态越来越差，发正念睡觉，精力不集中，学法状态差，读法不能静心，丢字落行、念错法的情况经常发生，身体老龄化严重，呈现多种病业状态。母亲已经戒除短视频多年，认识到短视频对大法弟子的危害，几乎每天和父亲交流。父亲中毒太深，不听劝告，和母亲发生矛盾吵架。我看在心里，急在心上，几次强制父亲卸载短视频都以失败告终。面对父亲的大发雷霆，可怜兮兮，我心软了，没有用大法衡量，不能为同修负责，纵容他继续看短视频，放纵了隐藏在手机背后的魔鬼，继续迫害同修。终于在几天前，我下定决心，将父亲的手机收到自己的房间里，直言告诉他说，从此手机和你绝缘了，纵容你再看下去会毁了你。这一次父亲异常的安静，没有多说什么，或许是他早已认识到看短视频的危害，不能自己戒除，需要有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帮助他。到了中午吃饭时间，父亲端着饭碗来要手机，我没给，他转身走了。到了晚上，他说，要看天气预报，把手机拿来。我也没给他手机。父亲怄着气，情绪低落的呆呆坐在床边，望着窗外，又低落的躺在床上睡觉。没有了常人的手机短视频，父亲开始专心听同修的交流文章，看师尊的讲法。父亲的变化很明显，过了一天时间，我看到父亲眼中有了光泽，不像从前那样目光呆滞，做事懒散焦躁。父亲的心逐渐变得平静，能够专心做任何事情。从前做饭、吃饭、上厕所、睡觉之前都要看短视频，时间在半个小时以上不等。现在做事时间短、快捷，提升了做事效率。原来每天匆匆忙忙的父亲，现在做事游刃有余，节省了大量时间用在学法上。看着父亲的变化，我的心里很开心，好像看到了那个阔别多年的父亲同修。很多年了，我都没见过这么精进学法的同修，这么清静的同修。没有了手机短视频背后的魔鬼干扰，父亲的空间场变得干净清亮的一尘不染，仿佛看到了1999年720之前修炼的父亲。回想之前强制卸载父亲手机里的短视频，都是站在人情的祭奠上，用儿女对父亲的亲情强制父亲做事，觉得我为你好啊，你要听我的。这次也用了强制手段，拿走了父亲的手机，却是站在修炼人的祭奠上，真心的为同修着想负责。父亲戒除手机短视频的第二天，我无意间看到父亲的样貌发生了变化，脸蛋圆圆的，很年轻，只是一闪而过。到了第四天，父亲学法时，我惊奇地发现父亲的样貌又发生变化了，脸蛋圆圆的，像个十几岁的孩子。虽然只有几秒钟，却让我惊喜，原来父亲在大法中修得这么好了。当然，在父亲戒除手机的三天里，也不是平静的，要发正念， 严肃清除同修空间场里的邪恶。我只是用人的方法帮助了同修，真正起作用的是大法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又一次给了父亲修炼的机会。不敢想象父亲继续沉迷于手机短视频的结果。那时他和同修交流时，同修早看出他反应迟钝，目光呆傻，对同修在法上的交流心不在焉，漫不经心。同修几次问他说，是不是在家看短视频？父亲圆滑推诿，面对同修的连问，父亲不得不承认说，就看短视频。同修负责的又重复和他交流手机短视频的危害。我悟到，不只是手机短视频，手机、微信、网络游戏、影视剧、电影都是应该戒除的，不能只在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后悔向内找，要主动做好，主动同化大法，不符合大法标准的事情不要做。师尊珍惜我们，我们也要珍惜自己。同修们，让我们都放下手机，走正修炼的路，时间不多了。
一个大跟头摔掉了怨恨心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莲心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，今年72岁。在近30年的修炼路程里，有做好时的神奇经历，有救人时的快乐与幸福，也有做错时的懊丧与苦恼，还有摔跟头的情况。总之，在大法修炼的路上，跟头把式的走过29年。下面就我最近学会向内找的两点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。怨恨心在我的修炼路上伴随着我好多年，很难把它全部去掉。在和家人、常人、同修之间的矛盾中，总觉自己对，自己委屈，心里总觉不平衡，老是用常人的理来评判，不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对照自己。有时也知道修炼人遇事向内找，去掉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强势不让人说的心、党文化，可总是从表面上找，没有从根本上去剖析，依旧拖泥带水，去不干净，结果因一点小事引起怨恨心、不满心，酿成生死大关。第一部分，怨恨心促成的生死关。2025年前，因急需一些耗材，身边一年轻同修离买耗材的地方较近，就委托他去采购。他很爽快地答应了，可半个月过去了，他也没有过来。我只好找另一 A 同修就办去买。去买东西的路上，心里就一直埋怨，答应我买东西的同修怎么说话不算数。买完耗材回来的路上，我们两骑电车，每人带一箱打印纸和其他耗材往回赶。就在一个下坡的地方，被后面的电动车猛然冲撞到我的电车，只听啪嗒一声，我被猛地撞到后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。我右侧额头直接摔在凸起的有石板砌成的路沿上，当时我的大脑昏蒙蒙一片空白，短暂失去意识，而后从我的右侧身体上向大脑传达一丝念头，我被车撞到摔到头了。我马上意识到我是大法弟子，心中默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随即一咕噜就坐起来了，可右侧额头特别疼痛，用手一摸，起了个鹅蛋大的血包，已经渗出血来。这时周围的人过来说，这下撞得够狠的。这时撞我的那个老头也过来了，说
你在前太靠边才撞了你，他想推责任。然后他看我被撞得这么狠也不说什么，他又说，那咱们去医院检查检查吧。这时虽然血包处很疼痛，可我的脑子特别清晰。我想这个人是以这种让我还野的方式结缘听真相得救的。我用手捂按着疼痛的血包，问他多大岁数了。他说74岁了。我说，那你比我还大2岁，你还是老哥呢。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有信仰，我不去医院也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我给你讲个三退保平安的事吧。你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他是党员。我说，那就退了那个党吧，让你保平安。我叫过来 A 同修，让 A 赶快再给他详细的讲讲真相。同修告诉他，大疫当前，天灾人祸频发，共产党在历史上杀人如麻，作恶多端，如三反五反，反右文革，1964屠杀大学生，1999年又迫害法轮功，历次运动共害死了8000万同胞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苍天有眼，要降罪于这个党，惩罚这个恶魔。这场新冠病毒大瘟疫就是要灭共产党的，及时退出中共邪恶组织，免遭与他一同遭殃，做其陪葬。他听明白后用真名退出了党团队。他三退后，我说，你给我把电车扶起来，你走吧。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的。他答应后，我俩各骑电车与他招手告别。这时我的头还滴答着血水，就回家了。到家后大概是下午5点钟，我就用冰箱里的冰块往血包的地方冰敷止血。 A 同修帮我用手指擦血，我们俩忙活几分钟后也没好转。忽然我想到，不用这些人的办法，我们是修炼人，走神的路。 A 同修说，咱们求师傅吧。我说好，给师傅法相上了香，叩拜师傅，我的一切都交给师傅，请师傅给我做主。我虽说修炼有漏，我要在师傅给安排的修炼过程中把不好的人心修掉，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我，我只走李洪志师尊安排的修炼路，用大法归正自己，谁安排的也不承认。同时向内找，发现通过年轻同修没及时购买耗材这件事情暴露出来极强的怨恨心、不满心，而这个怨恨心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让我摔了一个大跟头。接着我们就发正念，可假象就开始上演了，头痛、恶心、一阵阵呕吐、一次次排便、小便失禁、头面滴血，就是常人中的脑震荡、脑出血引起的颅压高啊等症状。我坚定地否定这些假象，坚持发正念。这期间 A 同修一直在陪着我。2小时后 A 同修说，我得回家一趟，给家里说一声马上回来。我说好。 A 同修走后，以上的症状反复出现，恶心就恶心，呕吐就呕吐，排便就排，我就不把他当回事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个不动能治万动。我坚定信是信法的心不动。 A 同修到家后和 B 同修打了一个电话，说医生大姐摔了一下，过来一趟吧，晚上别回去了。接到电话后 B 同修就想，肯定摔得不轻，不然晚上不会不让回来的。紧接着经济要旨二位置中说，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，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。人就是人，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，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。 然而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，抑制一切常人的思想。这段法打到同修的脑子里，明显感觉是师尊在身边提醒、点化弟子，同时也更有信心了。因毕同修和我都是医生，点醒不要动人念，不要用常人思维来衡量头痛、恶心、呕吐、便失禁等症状是脑出血引起的颅高压的表现，要放下一切人的观念、一切人的思想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同修 A 和 B 一块来了， B 把我头面出血的地方用纱布敷上了，就不滴血了。我们三人一块发正念学法，首先把经济要旨二位置学了三遍，每个人一人念一遍。在学红银时，我只好侧卧着听他俩读，因我一动就恶心呕吐，我听着法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发十二点正念时，他们俩说别叫我了，我说我醒了，咱们一块发正念，我能行的。发了半个小时正念也没再吐，就又睡了。早晨四点我们起床练功，练第一套功时出现头晕恶心，练第二套抱轮时仍是头晕恶心，同修就被红银三抱轮，抱轮两臂圆，顶天独尊站，垂慧看世间，环球小如蛋，三界在脚下，世人尘中看，出世为何难，执着心难断。抱完头顶抱轮后，头晕恶心症状全消失了。练完功后， B 同修说你怎么样，他要去上班了。我说我练完功头晕恶心什么症状都没了，心里很轻松。首先谢谢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谢谢你们俩帮我闯过生死关，现在你们都各自忙各自的，走吧。头上的血包、脸面的创伤，这都是小事，我自己都能过得去。25天后基本痊愈。第二部分，事事向内找，修去怨恨心。遇到什么事都向内找才是修炼人，可我通过这次摔跤，修炼快30年的我才学会向内找。这是两年多前的事了，现在翻出来是该去掉了。前天我和 A 同修有个大法的信息要找知情者，就到离我住的原点同修家去问。 A 同修说怎么不去问 C 同修，他离你近。我说他侮辱我人格，我不愿意去找他。我简单的说了事情的过程， A 同修说他是无意的吧，就走了。他走后，我就想这事都过去两年多了，怎么又翻出来了，并且他说 C 同修是无意的吧，难道是我的原因让我向内找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两年前 C 同修所在的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在讲真相时被邪恶绑架了，我知道后去他家告诉他此事要注意安全。我敲开门，他一手拉着门，一面用头眼示意厕所有人，厕所门就在门口。我以为是女同修，我就顺着他的示意往厕所一看，是她丈夫常人在解手。我红着脸走到他的卧室说明了来意，赶快离开了他的家。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就觉得丢人，把这件事握在了心里。从此以后我绝不会再进他家门，所以两年多没去过他家，都是人心。今天师父看我向内找了，才让 A 同修提醒我，把这件事当成一面镜子，对照自己有什么心。第一，有没有色欲心？色欲心不只表现在男女问题上，比如在穿戴上、买衣服上等。我是最爱买衣服，相中的衣服查开颜色，一买就是两件，一大姐叫我好两件。第二，自卑心。在常人中我是个要强的人， 在什么事情上做什么活都要求完美。自从我丈夫去世后，我没有了个完整的家，就有了觉得自己到哪儿都比人家齐全的人矮一截的自卑感。现在通过两年前的一件事，找出了一堆人心。我坐下来就发正念，全盘否定这些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，人心人念，解体旧势力对我强加的一切邪恶安排。我只走大法师父安排的路。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经文中说，大法弟子的名号是最神圣的，他是最高宇宙大法的修炼者，他是以助师救人为生命根本的。发完正念后，心里很亮堂轻松。第二天在小组盘腿学法到40分钟时，坐胯部疼得厉害，平时学以讲法盘腿没感觉。我很高兴，知道这是心性提高上来了，是在长功同时又消了一块业。这就是向内找自己的所得。第三部分，再次向内找，彻底去掉多年没去掉的怨恨心。怨恨心一，在家庭中，丈夫常人去世前得重病肺癌，因性质和位置不能做手术，只能放疗化疗，诊断治疗托人到北京301医院治疗九个月，直到昏迷，又转到当地医院后去世。治疗期间都是我一个人陪同，最后丈夫的一个侄子在医院走廊里对着一大家族人大骂，说我把他的叔叔来回转院给折腾死了。我失去了丈夫，最痛苦的是我又费心又借钱给他治疗，跑前跑后，身心苦累都是我，到最后落个骂名。这个委屈怨恨气愤拖了几年，想尽一切办法也去不掉，每每提起此事还泪水连连，觉得自己委屈丢人。通过这次摔跤，对侄子的怨恨心一定去掉。最近侄子的儿子结婚，他来通知我，我知道向内找去人心，自己是修炼人，不和常人一般见识，要善结一切怨恨，心平静地送了礼金，并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。怨恨心二，一段时间和 C 同修在项目组配合，他的做法和我的做法不一样，他要做的一定要做到，我说的意见和想法他不接受，就争论起来。我发泄说，我们大法里没有领导，怎么向我施压，谁能干啥就干啥，总觉得自己对，当文化的东西不向内找。然后我离开项目组，之后我们俩几次沟通并向他道歉，大法的事需要配合的都应该配合好，不能有间隔，不给邪恶以钻空子的机会，明白怨恨心给我们带来的危害，可心里总是不像以前那样融洽。通过这次摔跤，今后在修炼的路上要时时事事彻底向内找，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从根本上除掉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怨恨心，圆融整体，助师正法，不辜负师尊的期待。在这助师正法不多的最后时期，要多学法，入心学法，遇事找自己，去掉人心人念，在实修真修上下功夫，听师尊的话。在这法难时刻，我们大法弟子要形成整体，多发正念，用神通解体邪恶，救度更多众生，完成事前用生命签下的誓约。也希望和我有同样怨恨心的同修能够从中吸取教训，不要等到摔了大跟头才修掉此心。其实能够走过来是很难的，其中都是师尊的慈悲点化，并为弟子承受才能走过来的。赶紧去干净怨恨心，让师尊少操一份心，真正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，圆满跟师尊回家。弟子跪拜师尊。 师尊辛苦了，谢谢师尊。所在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克制想发脾气的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昨天去同修侯姐家送明慧日刊等资料，侯姐开心地讲起她克制想发脾气的一件家事，虽然是小事，却代表同修很大的进步，我听了也很高兴。侯姐说，她前一段时间去外地帮女儿带孩子，家里都是先生主持，她回来看到车库里面乱糟糟的，放了很多杂物，先生也不收拾，侯姐只好抽时间归拢东西。侯姐收拾了一下午，累得腰酸背疼，天快黑了，先生从楼上下来，说来接侯姐回去。侯姐回到家一看，饭桌上什么都没有，这么晚了，先生竟然没做饭。一问先生，他自己都吃完了。侯姐心里这个气呀，刚要发脾气，他突然惊觉不能发脾气。侯姐默默地取出一袋麦片，又加了一点糖，用热水冲泡，搅拌搅拌吃了下去，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休息去了。侯姐说，如果是以前，她一定会脾气大发，陈芝麻烂谷子的说一通，那一晚上就都是生气了，什么正事都不能干了。这次他克服了想发脾气的心，他很高兴。侯姐说，他以前学法经常是走形式，几个小时学法，什么收获也没有，学法都没有得法，一遇到问题或矛盾，根本想不起大法，白白浪费时间。他现在晚上早点休息，晚上十二点发正念前醒来，然后一鼓作气学法练功，一气呵成，深夜静静的，没有打扰，心也能静下来，学法也入心，他感到效果很好。以前白天学法家事也多，不能入心，学完了法也是啥都没学进去，一遇到问题或矛盾，根本想不起来自己是修炼人，都是用人情人念处理问题。这次他遇到矛盾，心不再毛躁了，很平静地处理好了家事，他真是很开心。其实那个想发脾气的心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，那就是魔性，我们不仅仅要克服，更要把它销毁掉。大家一起努力加油，做得越来越好吧。
一把菜，大陆弟子。一天傍晚，我去同修大姐家，大姐不在。同修大哥说，他娘家嫂子让人从乡下捎来点菜，捎菜人打电话说，让他去某站口拿，人在那等着，他坐车去拿菜了。大哥有怨言，为了一把菜，耽误两个小时去拿，中途还要倒两次车，有必要吗？人心难去呀。一旁儿子同修也说，我妈是捡了芝麻丢西瓜，一把菜宁可不要了，也犯不上耽误两小时，还不如在家学学法有提高呢。我也有点不解，在我心里，大姐很精进，每天学法两讲，打坐两次，有空就去街上讲真相，怎么一把菜这点利益心还放不下呢？我在想，换成我，黑灯瞎火去拿这点菜，不值得，宁肯不要或者扔掉，也不会跑那么远路去拿。大姐回来时已是九点多，她从布兜里拿出韭菜、墨菜、菠菜等， 一把一把的，不超过五斤。菜干吧，不水灵，是初冬最后一茬菜。他说，一把菜能值多少钱？我不是为了这点菜。大哥过世不久，大嫂一个人孤独，跟我进户。我给他讲过大法真相，他80多了，种点菜不容易，让人从百里外捎来，在他心里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，他亲自种的，像珍贵礼物一样送给我，我不去拿他会很伤心的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我不能伤他的心，得为他考虑呀。收到菜后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高兴的像孩子。寥寥几句，让我为大姐高境界行为佩服。大姐不是去拿菜，是修心。事小，境界不小，善心为他。什么是修？光学法就是修吗？做到才是修。我也经常碰到这些类似不起眼的小事，可是都忽略了。有时看到别人做一些没意义的小事，就不休口去评论，忽略了背后的闪光点。人改变自己是最难的，修就是改变观念，把心定在为别人着想上，逐渐养成习惯，这样就在一点点脱离人这层壳，就在向神靠近。
不要有盼结束的心，作者大陆弟子。近半年多来，明慧和正见发表多篇，开天目同修看到正法即将结束的景象，还有不少同修梦中看到景象，同修到一起也经常谈论这方面的话题，有的人津津乐道，很执着。我认为正法什么时间结束，那是师父的事，作为弟子不能有盼望心，要珍惜每一天，做好三件事。如果想多了就是执着，跟那个掉下来的罗汉无异。其实我自己盼望结束的心就很强，在大陆邪恶环境中压力大，心里总有点怕的阴影，再加上每年本地都有同修被骚扰、绑架、拘留、非法判刑，我就经常想快点结束吧，太累了，太险恶了。可是仔细想，这种想法是站在思的基点上想问题，不是站在正法和师父角度想问题。师父要的是多救人，我想的是早点结束。师父想让弟子快点成熟，我却懈怠不想往前走。我嘴上说否定旧势力安排，行为上却配合旧势力所要的，因为旧势力就希望你这样，越懈怠他越高兴。他们没想让大法弟子修成，虽然是最后时刻，但有一点漏也会毁了你。我发现修得好的同修并不盼望结束。一个同修跟我说，我不想结束的事，真结束了，没修去的人心杂办，没救下的人杂办。法是有标准的，结束了你知道在哪个境界吗？当务之急是珍惜每一天每一刻精进。我看到近期不少同修都在默默精进。一个同修跟我说，我们小组每天下午2点到齐，先发1小时正念，然后背法，背完法后再学各地讲法，6点发正念，发到7点结束。我说你们每天5小时，这是速成班啊。同修说提高可快了。还有个小组上午学法，下午出去讲真相，晚上背法，每天坚持。我认为在正法即将结束的当口，我们得知道自己半斤八两，在救人和成熟上不要留下遗憾，给自己加码，让师父欣慰。一点浅见，供同修借鉴。
由坚冰融化想到的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杨帆。我住的出租屋里有一台冰箱，是没带除霜功能的旧款冰箱。每过一段时间，冰箱里面就会凝结成冰。前一段时间太忙，没能及时清理，结果里面已经形成厚厚的冰层了。今天有点时间，决定清理一下。通常的方法是给冰箱断电，把冰箱的东西拿出来，敞开门，让它慢慢融化。冰箱门开了一下午，冰还是没化多少。我拿刀戳冰层，希望它快点融化。之后突发奇想，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先生同修，让他看看冰箱里面的坚冰有多厚。他说别用刀，别伤了自己和冰箱，得用木铲子。我偷笑着说，我说怕我们俩两败俱伤啊。他说拔了电源，把上面的门敞着，等它自己松动。我说敞了一下午了。他说不是急的活，放在那儿等着就行。我是个急性子。和先生交流完，我想让它快点融化，还得给它点温暖。突然想用吹风机试一试，因为冰的温度是零下，所以我把吹风机调到自然风，对着冰层吹，用手晃动，看冰能不能掉下来。我对着冰和冰箱接触的缝隙吹，之后对着坚冰最薄弱的地方吹，并摇晃着。吹了一会儿，哗啦，一大块冰掉下来了。用手晃动其他的地方，有的冰被我掰下来了。也就十几分钟，坚冰被我清理出去了。把冰箱擦干净，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先生，他奇怪地说居然这么快下来了。我说用对方法就是十几分钟的事儿。他说干这活儿就是不能来硬的，指我用刀戳。我说融化坚冰最好的方法就是给它温暖，发了一张吹风机的照片给他看。他说这是个好办法，用对的方法，坚冰很快能融化掉。由此我想到，那么人心里的坚冰怎样才能融化呢？想起师父说过，慈悲能融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，引自红银二法正乾坤。在经行里面讲到的慈悲，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和爱心，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。我理解在常人这个层次，用善意和爱心，用这个对的方法，很快就能融化人心里的坚冰，就像冰箱里的冰被融化一样。我想这是通过清理坚冰，师父让我悟到的。在以后的讲真相中，不能用蛮力，要在善意和爱心上下功夫，可能就会事半功倍。我意味深长地说，嗯，这对我们是个好的提醒。先生说，我的方法是用时间去让它融化，时间久效率低，主动送温暖是个高效的办法。对于需要我们的那些人，这个应该是比较有效的。
浅说百老资格与不服气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听说 C 当协调人了，心里隐隐有点不舒服，但没意识到是什么心，也就过去了。可后来在一次交流中， C 当着众人面敲打我一把，当时我感觉挺掉价，也没找到自己错在哪儿，反倒想你怎么这么没素质呢。由于没找到人心，师父又安排一次。那次交流 ,C 说话脸红脖子粗，说我认识低，不 不对。我明显感到他在维护总协调人，因为我跟总协调人认识不一样，他在维护人，搞小圈子，我反感。统一认识是党文化表现，我心想以后再有这种场合，只要 C 在场，我闭口不说话。师父见我不悟，又安排一次提高机会。近期在一次交流中， C 也来了，我一看他在场，心想憋着，这次啥也不说。可是总协调人偏偏让我先说，我只好开口，本来想少说几句，可不知为啥滔滔不绝起来，说当年辅导站我是怎么带领同修弘法与交流的。当年我搞了一场大型法会，影响很大，协调人说话要接地气，别搞假大空，要珍惜同修，尊重同修，别拿话压人。话外音谁都听出来了，我在摆老资格，敲打 C。 我的潜台词是，你那点能耐才哪到哪啊，我当年在辅导站时搞活动轰轰烈烈，那是你在干啥呀？现在总协调人对我都尊重，说话商量，你才上来几天就敢敲打我，谦虚点吧，都是修炼人，谁惯谁呀？这些想法虽然不重，但心里是有的。按说一吐为快应该轻松了，可连续几天心里总感觉堵压抑不舒服，好像有个东西在支着。这时我想起一个同修对我说的话，听你交流跟一年前那次没啥区别，冷漠不善，心没跟大家融在一起。你是老辅导站人，应该多听少说，真是金玉良言。我从心感激这个同修，冷静下来找自己，有争斗怨恨不能被人说，居高临下自负，找的过程中忽然想到不服气这颗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气功师办班，有的人坐在那儿也不服气啊，什么气功师，他讲那玩意儿我都不愿意听。我顿开茅塞，原来那个支着东西是不服气，是妒忌心。我惊讶，我一直注重修去妒忌心，觉得没这颗心，现在看不仅有还很重。我不忘当年经历，偶尔提起当年是摆老资格，比别人强，我说别人行，别人不能刺激我。其实当年我只是做事了，没有很好修心，否则今天师父就不会这么操心了。我是老弟子，惭愧呀，我提醒自己以后要多支持 C， 做出表率。我在找到这颗心后，感觉他在发抖躲避，我发一念定灭，一连几天都发正念灭他，心不堵了，轻松多了。我也看到同修中类似现象也有，只举一例。一次我说起 X 同修一天救人多少，另一个同修说，那算啥，我比他还多。不服气的妒忌心千万点去掉，不要不服气，越谦卑别人越佩服你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